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五十九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重点。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五十九节这段落讲述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跟着呢，主就讲了一个有关警醒仆人的比喻，并且指出他来是要使地上起纷争的原因。同时呢，耶稣亦都劝导众人要明辨善恶，要同呢对头人去和解。耶稣叫门徒不要为到生活忧虑，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做到不担忧呢？唯有信心可以叫我们不被贪婪和欲望所困扰，有责任感的去工作和做计划，这些是好的。但是过分忧虑呢，就有问题了。因为担忧基本上毫无意义，因为忧虑不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上任何问题的。担忧在属灵上也都是愚昧的，因为宇宙的创造主是爱我们的，知道我们的需要。只求神的国，就是指要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来到掌管你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娱乐、计划以及人际关系等等。天国只是你所关心的众多事情当中的一样，亦或是你所做一切事情的中心呢？你是不是还保留着一些地方没有被神来到掌权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是你的主和创造者，他要帮助你，为你提供生命的一切所需，并且引导你行走义路，又告诉你怎样去使用他所供应给你的一切恩典。那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掌管你生命中一切事务吗？耶稣基督将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这个呢不是一个陷阱，更加不是神的计谋。主并不是故意要成人不备的时候才来到的，其实呢，神是在等待着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跟从基督。正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记载的，圣经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主耶稣回来之前的这段期间，我们是有机会去活出我们的信仰，见证基督的大爱的。因此我们呢都要做好准备，成为一个迎接主回来的警醒的仆人。我们要真诚，不可以假冒为善， 要为主作见证，不要惧怕，要坚定地仰望神，信靠主，不因为生活而有所忧虑，要勤奋，不要懒惰，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越来越似基督。这样呢，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预备好自己，欢欢喜喜的去迎接主耶稣了。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最真实的反映，亦都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更大的赏赐。耶稣有当受的洗，是指到十字架上的苦难，他要忍受难以想象的肉身痛苦，更要经历完全和神隔绝的这种灵性的痛苦，他是为这个世界的罪而死的。耶稣指出他的道理是会引起冲突和矛盾的，耶稣要求人要作出反应，有些人决定跟随主，而有些人就拒绝主，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耶稣，人是绝对没有所谓一条中间路线可以行的，我们必须表明对主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忠，即使这样做会令到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出现恶化，都在所不惜。听众朋友，你是否愿意为了得着永生而不怕其他人对你的攻击呢？从大自然的现象当中，人是可以推测天气的阴晴变化的，从世界的境况呢，信徒亦可以得知主来的日子近的了。明知道神公义的审判不可避免，那选民就应该在审判来到之前呢，尽力的与神和好，避免永远的刑罚。跟着下来，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研读和分享。这一章一开始呢，主耶稣就教导人不要论断，要悔改。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经文记载，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比拉多的受害者和西罗亚楼倒塌被压死的人，这些事件呢，并不是神的审判，神不会这样做事的。但是耶稣就告诉当时的群众听，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同样都会灭亡。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以下两个的教训。首先，当有些基督徒遇到重大麻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是他们的罪比较重，因为苦难并不一定是因为人犯了罪。我们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名分就可以免受苦难的。基督徒可以避免末日的大灾难，但是呢，不会逃避得过生命当中的各种小困难。在世上，你难免是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第二个教训，当看到人家遇到困难，又并不表示你比他好，或者神是让你看到别人的困难，好让你与主更加的亲近。路加福音十三章六至九节记载，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挖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去敦促犹太人在神审判之前是要快快悔改。但是悔改的要求并非单单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亦都是针对所有的人。而且我们都要铭记于心，末日必定有神严厉的审判，而神愿意人人悔改归向祂，免受审判。紧随着主耶稣呢，是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至十四节是这样记载的。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她过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那看来呢，这个女人所得的是当时呢很恶劣的一种病，而她是病得很严重。重点并不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医好她，重点是在于主耶稣是在安息日帮人医病。主耶稣和宗教领袖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在于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病人。这个妇人身上的病令她痛苦了十八年。路加医生用一个专有名词来描写这个妇人的病，这种是慢性病来的，相当于现在我们所通称的僵直性脊椎炎。这个病呢，让很多可怜的女人的腰是不能够伸直的，人人都对她抱着一种同情的眼光。我们的主在世上所医治的疾病当中，这个可能是其中一种较为严重的病患。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主话：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犊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那我不明白哈，点解呢个女人是被撒旦捆绑？显然呢，她并非一个不道德的人。虽然妇人有重病在身，但我们看到她依然定期呢是来到会堂的。在会堂里面，耶稣这一位伟大的医生就对妇人说，你脱离这病了。而主耶稣是用双手按着这个妇人的，妇人立即呢伸直她的腰，归荣耀给神。按手虽然不是必要的，但是就能够提升这个妇人的信心。对于信徒来说，和主保持着个人的接触也是很重要的。而管会堂的人就很严厉地斥责这个妇人，但是妇人来到会堂的目的是要敬拜神，并不是求医治的。管会堂的人他的反应其实是很奇怪，他对律法的执着大过对这个被疾病折磨十八年的可怜妇人那种的关怀同情。对宗教领袖来说，安息日是严禁作工的，但是在安息日所禁止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往往令人承担不起。到今日，安息日的问题依然是很多人所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其实信徒是不应该争论这些事的，我们是应该学习怎样去活出律法的精髓，这个才是重要。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记载，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众人听见主耶稣的说话呢，觉得高兴，但他们似乎又并不想来跟随耶稣。 你可能因为过度宗教化而变得冷酷无情，结果就将主耶稣从你的生活当中赶出去。你可能知道所有的答案，你也可能是一个辩论专家，但是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你有没有容让基督进入你的心中。你是不是心中充满疑惑呢？你觉得迷惑有解不开的结啊？你给人生的重担是不是将你压到唞不过气呢？如果真是这样，这样就请你将一切重担都带到主耶稣面前啦。你可以随时求告主，而祂已经准备好等着帮你解决问题。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至二十一节，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教，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都发起来。耶稣他以种在园子里面的芥菜种来作为比喻，讲出天国之大和生长的迅速。芥菜种是巴勒斯坦农夫所种最小的种子，而一旦发芽生长，可以长出一棵参天大树。耶稣说芥菜树渐渐长大，连飞鸟都可以在它的枝头来到筑巢。主耶稣所说的是天国的成长，虽然天国开始的时候看来很细小，但是门徒不必因此沮丧，反而应该明白到，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可以长出大树，天国都能够很迅速地发扬和壮大。至于面教的比喻，同样是形容天国的成长。如果芥菜种的比喻是形容天国的外部成长，那面教比喻就是形容天国的内部增长。面教是放在面团里面的，会在当中活动，直到全团面都发起来。正如小小的芥菜种子长成八到十二尺高的植物，一点点的教都可以发起三斗的面。同样神的国亦都要在人心里面动工，同时亦都在数量上增长。教一旦进入面团，就不能够阻止面团的膨胀发起，同样道理，人亦都不能够阻挡天国的发展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主耶稣现在继续前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就曾经讲过，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主耶稣去耶路撒冷是定意要死在那里，这个是我们的主在世上传道的最后一段旅程来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到三十节记载，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不是很知道为什么主耶稣会在这里谈论到这个问题，可能是讲到跟随主的诚意方面的问题。基督的魅力吸引了群众，不过他们马上发现，哇，跟随主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经常有人 来来去去，他们的信心不稳定。主耶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明显跟随者是少了很多，甚至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主耶稣讲过，如果要跟随主呢，是要付上代价的。这段经文是耶稣有关于得救、天国以及信徒责任的教训。关于得救，当时犹太人认为神所应许的百姓，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将会不受任何限制，无条件的都能够得救。不过耶稣就说了，不是只要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可以无条件得救的，唯独悔罪归向主，相信祂，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得救。因此很多人对这个不同的见解就发出疑惑问题了，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样问可以理解的。在这个简单的论述当中，主耶稣就说，在所有得救的人当中，有些人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而某些人虽然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却会被拒于门外，哀哭切齿。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记载，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法利赛人在这里警告主耶稣，说希律要杀他，主耶稣却是说希律是个狐狸来的。动物呢其实不会升格变成人，但是有时候人的行为呢却如同动物一样的凶残。主耶稣在这里是宣告他救赎和复活的计划。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表达他对耶路撒冷的爱和关心，而他是会死在这座城市里面。主耶稣也都宣告审判是会临到大军的京城，并且讲到他将要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真正得胜进城的时候了。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五节称耶路撒冷做大军的京城。跟住落嚟，我哋进入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嘅查考。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去到一个法利赛人嘅领袖屋企嗰度食晚餐，而主耶稣为在座嘅人呢讲咗一个关于满有野心嘅客人嘅比喻，直此教导大家有关礼仪上嘅真理。呢一章仲有两个比喻系其他福音书冇记载嘅，一个呢就系起楼嘅比喻。另一个是君王要准备去打仗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呢都是跟门徒有关的。最后主耶稣就用盐失去味道的这个比喻来作为一个结论。好，我们开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如果有法利赛人要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是为了找我们的麻烦呢？我想我们都不会去的。法利赛人是要挑出主耶稣的毛病去羞辱他。而这一节经文就提供了当时的气氛、语气和环境。这个只不过是晚餐之前的序幕，目的呢是为了要营造整个紧张的氛围。路加福音十四章二节经文继续记载，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鼓的人。法利赛人设了一个陷阱，想要陷害主耶稣。 我相信这个患上水谷病的人呢，是故意被安排在那里的，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要令主耶稣公然的在安息日医治这个人，以便呢找到把柄控告主耶稣违背律法的规定。你注意主耶稣他做了什么？主耶稣先问了一个问题，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敢回答。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到五节记载，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如果犹太人的牛或者是驴跌入个井里面，他们是会将牲畜救回上来的。换句话说，主耶稣他知道在安息日如果发生了紧急的事情，百姓是可以加以处理的。现在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就以实际的行动向犹太宗教领袖作出宣告，说我要医治这个病人，因为他遇到困难。路加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他们不能对答这话。现在我们都感受得到，这个晚餐的气氛呢变得更加紧张。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对所分享的内容、学习的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是欢迎你呢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